点，我这两天读经的一些领受哈。我不知道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谁的声音是你非常喜欢听的，很渴望听的，而且很满足听的？我想这样的声音呢，一定是在你生命当中是你最喜爱的人、最敬重的人，或者是能够。我们说听到谁的声音就会带给我们安全感哈、啊，或者是有权柄的人的声音是你最不能错过、最喜欢听的哈。可能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有一些声音，我们特别是有时候孩子跟我们说哈，哎呀，你别讲了，别讲了，又是一套这个课哈。然后呢，讲来讲去还是他，我不知道哈，可能我们生命当中只有都是有这样的情况哈。其实，在那两天呢。我就在一次聚会当中哈、啊，我看到一个一幕，让我觉得特别有感触。就是我们在 Hope 上这边聚会的时候哈、啊，聚会那个爸爸在上边服侍，妈妈带着孩子在下边。结束了以后呢，这个爸爸就站在这个后边最后边，那个孩子就在前面几排，他就叫这个孩子的名字。那个小孩呢，可能就3、4岁。但是当时聚会完了，大家都在聊天，妈妈也在聊天，这周围两边呢都有人，他就过不去。我就看到他听到他爸爸的声音，他就赶快想穿过去，这边也穿不过去，那边也穿不过去。后来他就想从这个座位上能够想跳过去哈，跳到他爸爸身边去哈。哎呀，我就看到他对爸爸的声音是那样的急切，哎，就好像。听到爸爸声音，马上他就行动，然后呢，他恨不得穿过去这些人群，甚至跳过去这些座位，跑到他爸爸身边去。我心里第一个感受就是说，他爸爸不仅是非常有威严的，他爸爸一定是非常慈爱的。所以当他爸爸呼唤他的时候，他就要急切的跑到他爸爸身边去哈。这就让我想到，在圣经里边就有这样一个故事。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第3章讲到撒母耳被神呼召的这样一个记事，在这里边哈，让我挺有感触的。就是感触什么呢？就是让我也反省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哈。今天早上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让我们来思想撒母耳是怎么来听神的声音的哈？神是怎么呼，用什么样的心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呼唤撒母耳？我们一直这20多课，师母一直带我们学习，就是从听见到听从有多远。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听见是很容易的，听从哈、啊，对我们并不是那么容易。有时候是很远很远很远，有的甚至是很久远。那我们就来看看撒母耳哈，我来读这个撒母耳第3章的第1节到第10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眼看不分明。神的灯在耶和华殿内的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着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就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吗？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吗？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啊，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候，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到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吗？我在这里。”以利这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了，仍睡在远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像前三次一样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这是这个记事的啊，这当然后边他有讲到哈，神说话，神不说话，在圣经里哈，都是令人非常敬畏的一件事情。这里讲到哈， 撒母耳这个第一章讲到第三章的第一节讲到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我们的神是非常愿意启示他自己，也就像一个慈父，他很愿意讲，对他的孩子讲话。但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境界的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想说话了，也没有默示，也不想再说什么的话，我们当然就可以知道哈，他前边的就是四世纪将近300年到400年的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哈，其实很多的时候是越到后来就越读不下去，杂炉混乱，然后呢属灵的黑暗，人道德的沦丧哈，有时候都真的是破我们的底线哈。所以那些百姓不一直在重复着同样的一个黑暗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到了一个极黑暗的时候的时候，神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呢？圣经上用一句话来总结以四世纪，大家都非常熟悉那句经文哈，就是当时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都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们没有王，不是没有王，他们有王，是就是耶和华神，但是呢他们不尊他为王，就是没有王，他们就个人偏行自己的路，做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没有人听，神说了也没有人听，然后呢他们也不回应神，神干脆就不说话了。这是一个非常黑暗也非常痛心的一个时代哈。神在那后来说话的时候就越来越少，但是呢到了一个地步哈，神却还没有抛弃，没有离弃他的百姓啊！神的灯还在耶和华的约柜那里还在亮着。这虽然是指当时的一个物理情况，但是呢，确实神没有丢弃他的百姓，他在找什么呢？找一个可以听得懂、可以听见、可以去遵行的这样的一个人。我想当时在以利那边学习服侍的这样的孩童也好，成人也好，祭司也好，有很多，不少，并不是只有撒母耳一个人哈。但是呢，神就来到了这个童子，这个童子当时可能也就十一二岁这样的一个年纪，非常小。神就来到他的，我神也来到他的面前来呼唤他。那我们就可以从撒母耳对神的这个回应当中，我们就看得到神为什么呼唤他。神呼唤他，当然圣经上有很多很多神呼唤，就是有的是天使出现哈，人就非常害怕，说吓得在地上跪下来哈，各种各样的就是神呼唤人，跟人讲话，通过异梦啊这样的方法。但是在这里，神却是用一位慈爱的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一个方式，一个伟大的神这么卑微，来到一个童子的面前，来轻声的来向他呼唤，说撒母耳，撒母耳。他呼唤他什么呢？神当然想托付他有他的使命，更重要的是神要呼唤这个孩子来跟自己建立亲密的关系。那时候说撒母耳还没有认识耶和华，还没有得到耶和华的默示，他在圣殿里服侍，他怎么能不认识耶和华呢？这里讲的不是头脑当中的知道，我想撒母耳一定听过他的妈妈告诉他说，哎，你知道吗，你是妈妈祷告来的，神耶和华神是怎么应许我有了你，他一定知道这个记事，然后妈妈把他送到圣殿里服侍，说你是要献给神的。那他也看到过大祭司以利是如何服侍神，在这个圣殿当中他知道神，他也知道很多的条例规矩记事，但是呢这里讲他还没有认识神，就是他还没有跟神建立起那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他还没有亲自的跟神有这样面对面讲话。所以神要是神主动发出邀请来对这个孩子说，我要让你更深的认识我，是神主动来呼唤他，神主动要来跟撒母耳建立这样亲密的一个个人的关系。你可以想到天父他的用心是多么多么的良苦哈，而且神是多么的慈爱，而且神多么的降卑自己来到这个地方来对这个孩童说话。神叫了他三次哈，我们有时候说我怎么知道，我们前面也讲我怎么知道神跟我说话呢，从这个 这个记载当中啊，我们就可以看到神跟他的孩子说话是非常有耐心的。撒母耳第一次也没有听见哈，也没有听懂，第二次也没有，第三次也没有，对吧？但是神并没有说，好，我说了一次，你听不懂就算了。神非常有耐心，虽然这三次都不是撒母耳的错哈，以利没有自己没有认出来，但是神很耐心，很耐心在等着他，等着他，直到他明白是他自己为止。所以我就从这样的一个神对撒母耳的这样的一个见到他来呼唤他来认识他的这个过程当中，对我哈跟神的关系。能够知道神在对我说话，然后知道神要让我明白他的心意哈，有了一个很激动的一个认识。为什么呢？我知道我想认识他，不是我一厢情愿的，不是我单单是我说神啊，我要爱你，我要哎呀使劲的向你求，让我认识你吧，让我渴慕你吧，让我知道你说什么，他才很毫不吝啬，很吝啬的，很不舍得的把一句话告诉我。就像有的孩子哈，特别想知道父亲对他的看法，父母亲就偏不说，所以孩子就用尽千方百计要赢得他的注意，又讨好他，又取悦他，父亲还是不说，天父不是这样的人。从这个记事当中，我们看到撒母耳还没有对神是那样的渴慕，还没有完全认识神的时候，是神主动来到他的面前来呼唤他，撒母耳，撒母耳，你还认识我啦？我愿意把我的心意来向你显明，神的心是多么的迫切哈！所以这给我认识神有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一个非常大的安全感，因为是神，他很想认识我，跟我建立个人的关系，他也很想让我明白他的旨意。虽然我很愚拙很笨，但是没有关系，神说就像对撒母耳一样，他耐心等候我们，来教我们能够认识他。这不是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吗？让我们可以在认识神、经历他、知道他的旨意上有特别大的安全感吗？你不用很紧张，你很咬牙、很咬牙、很去好像要非常怎么样去好啊，寻什么寻到他的旨意。有时候神会那个隐藏他的旨意来教我们等候哈，但是你放心。只要你的心对着神，神一定会让你明白，因为他的心意比你的心意更大。我们想认识他的心，他的对我们心里的那种慈爱和渴慕比这个更大。那神跟什么样的人说话呢？神是跟撒母耳说话，因为撒母耳有一个单纯顺服的心。我们看到撒母耳是怎么回应的哈，我就想到那个小孩，当父亲叫他的时候，他就拼命跑跑跑，所以。第一次神呼唤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这里形容他是什么？他是跑到以利的面前。对他来讲哈，以利就是神的代言人。可见他并不是这一次他才听到呼唤，他才跑到以利的面前。他平常以利叫他有什么事儿，他都是第一个跑过去的哈。你知道那个天蒙蒙亮的时候，黎明的时候，那时候孩子是巨困的，不是不单单是孩子啊，有时候我们早上起来要送飞机哈，那个四五点钟困得要命，起来非常困难哈，闹钟要响，一个闹钟不行，要两个闹钟才能把我们叫起来。起来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哈，但是你看撒母耳，他听到这个声音，证明他很警醒，他很警醒，就是知道他的师父会叫他，他随时在那里待命，所以当。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至圣所，我们先不去了解为什么他会睡在至圣所里边哈，他就跑到这个，我想这个距离并不是特别遥远的哈，他起来就马上跑到以利的面前。有一个翻译是这么说的哈，他是怎么说的呢？他并不说啊我在这里，是我在这里，他用了一个更热情的说，嘿，你看我在这里呀。他跑到了师父那里去，说：“嘿，我在这里呢。”就是告诉他：“哎，我已经来了，我在这里呢，我很积极主动的来到这里哈。”这就是他的态度，非常的警醒，非常的殷勤。他跑到那里，然后呢，以利糊糊嘟嘟的哈，这是我们待会儿会讲到以利。然后以利就说：“哎，我没有叫你啊，你回去睡吧。”他也乖乖的又回去睡了，还没有睡着。还在那里懵懵懂懂，又听到声音，他又颠颠颠颠跑过去，哎， 你看到我在这里啊，你叫我了吗？以利又说，我没叫你，你又回去睡吧。他又回去睡了三次哈，都是这样。我们说狼来了哈，撒母耳有没有在想说，师父也没有叫我，是我听错了吧？那下一次呢，我就睡吧，管他呢，不听这个声音哈。没有，他非常认真的对待他所听到的声音，三次，甚至是第四次，他没有忽略一点，他心里的听到了这个声音，证明神的对他的呼唤是非常清楚的，不是含含糊糊的。这也是让我们能够听到神，就是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神对我说话的这样的一个确定。神不会含含糊糊的，神，我怎么知道那是神的声音呢？神一定会让我听得很清楚，一遍没有听见，两遍没有听见，三遍四遍，神会让我知道。撒母耳是不知道那是神，所以神不厌其烦的来教导他。如果我是在这样寻求的过程当中，神也会不厌的其烦的来教导我。但是怕的就是说，哎呀，管他呢，这一次没有听见了，没有下次没有，算了，我就睡吧，可能就是我幻听幻觉了哈。但撒母耳没有，他就又跑去第三次，又跑到以利那边。这时候以利才明白过来，这才明白过来，他好愚钝啊，对吧？其实他真的是很愚钝哈，他应该知道他是常听神声音的，神也常跟他说话，他是大祭司。第三次他才明过来，明白过来是耶和华在呼唤童子。然后他就教了他一句话，好，如果有声音再呼唤你的话，你就说耶和华仆人静听。他教了他这句话，他就去睡了哈。但是撒母耳把这个话记在心里，当他懵懵懂懂再去睡觉，又被神这次哈是站在那里。哎呀，这个让我特别感动。我不知道哈，我们都养育过孩子哈，当孩子小的时候，特别那个小的时候睡懵懵懂懂的，我有这样的经验哈，他们睡得很香很甜，然后我们站在那里看他们，呼唤他的时候，嘿，婷婷起床了，那种呼唤哈，我想我自如我自己领受哈，神就是那样疼爱的，站在那里对撒母耳呼唤第四次，嘿，撒母耳啊，撒母耳啊，神对他的心是何等的喜悦和疼爱，神何等的喜欢这样一个听从警醒的孩子，神站在他的旁边，就是这样呼唤他。撒母耳，而且呼唤两次。圣经上如果有经文或者呼唤人的名字两次的话，都是非常非常慎重、非常重要，而且非常严肃的一个事情。所以神呼唤他两次，神在圣经上呼唤两次名字的并不多哈，但是这里就呼唤他说，就看着这个孩子，然后呢站在那里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撒母耳。”这时候他就学会回答。请说仆人静听，他真的是很顺服，他马上就学会了，师父是这样教他的，他就恭恭敬敬的跟耶和华神说仆人静听。他没有说，哎呀神啊，我才是个小孩子，我师父在那里，我算什么呀，你有话跟我师父说吧。没有，他也没有推辞，他没有觉得自己卑微，他没有，因为他渴望听到神的话，他真的非常渴望听到神的话。那是多么，他从小在圣殿里长大，在家里被妈妈养育，他认识这位伟大的神，他知道跟他说话的这位神是谁，能够听到他的声音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他心里是多么渴望这句话。我可以把这句话翻译成这样，他说啊，是啊，耶和华神啊，我正在等候呢，我想听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吧，我想听你跟我说话，我就在这里，我就在这里听。他跑了三四次，对吧？他明白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时刻，神要跟他说话，他早就预备的要来听，多么恳切的来听神的话，这是他的态度。他恭敬的听，他顺从的听，他安静顺服的听，没有任何异议，没有任何的那个狡辩说，哎， 怎么样哈、啊？他真的是恭恭敬敬的在那里说，神啊，我急切的。他并不是一个被动说好，仆人静听，我就在这儿听，而是他用一个很热烈、很急切的心情来渴望听神跟他说话，而且这也是他的祷告。仆人在这里，神啊，请你说，请你告诉我，这是我想听的，我想要的，这是他的一个热切的恳求。第二个是什么呢？当他说仆人，我是你的仆人的时候，他就把他的主权完全交给了这位主。这意味着什么？神啊，你怎么说，我就照单接受。这就像什么呢？神啊，你无论怎么说，我都顺服，我要照着你的话去做。这就叫仆人静听的原因，仆人恭敬的、存命的在那里听。这就像什么？像一个我们在美国，我们会开支票，对吧？没有人会，很少有人会把一个空白支票交给一个人，让他任意去填的，而且那个人还没有跟你说数目，对吧？这个叫空白支票，是非常，一个空白支票会让你破产的。那意味着你要非常信任这个人，把你的这个空白支票签了名交给他，他愿意填多少钱，超过你银行的钱，你都愿意接受，这是多大的信任和多大的一个委身，信靠顺服哈。我想当说仆人静听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是这样的一个行动。撒母耳把自己的生命开了一个空白支票，交给了这位全能的神、慈爱的父的手中。他听到这个呼唤，他认识这个呼唤，对吧？他知道这是他们世世代代所敬拜的上帝，是不负他们的上帝，所以他开了一个空白支票，把自己全然的交给他，说：“仆人在这里，主啊，耶和华神呐、啊，你随便写，你愿意往上边写什么就写什么，你愿意怎么使用我就怎么使用我，仆人静听，照单接受。”他没有想到要跟他讲什么，做到做不到。会不会很难？超过我能力所有的，超过我所能拥有的，都没有。他说：“仆人静听。”他就把这个交给他，你写吧。这就是神为什么喜悦撒母耳的，呼召撒母耳出来。你知道吗？大卫也曾经这样说过哈。大卫也特别渴望听到神的声音。他在诗篇里说哈，说：“耶和华，你的恩宠使我坚立，如同大山。”如果你向我掩面，你要不跟我说话哈，我就惊惶了。这是在诗篇三十篇说的，神啊，你要不跟我说话呢，我就害怕了，我就惊惶。你要向我掩面，我看不见你，不知道你的笑容的时候，我就惊惶了。他还说：“耶和华啊，我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不要向我闭口不言。倘若你向我闭口啊，我就如同死人一样。”就说你可以想象，撒母耳他听到神的声音，跟大卫他渴望听到神的声音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情吗？大卫说：“你要向我掩面，我就害怕了；如果你向我闭口不言，我的心就像死了一样。”所以就是这样，仆人静听，我愿意恭恭敬敬的渴望听你跟我说话吧，然后呢，我愿意照单来听你的。这就是神跟听神的话能听得到的一个前提，也是神要对人说话的一个前提，他们有一颗愿意遵行的心。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一个负面的呢就是以利。其实在第二章的时候，神已经差先知去跟以利说，你的儿子怎么怎么样，然后会怎么样处罚，以利没有反应。然后呢，撒母耳跟神跟撒母耳说的一句，说的一些，后来就是在第三章后来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关于以利家的审判。神用了一个特别震撼的一个词哈，叫听见的人都耳鸣，这么严厉的一个警告哈，听了人都会大跌眼镜，都会眼鸣，这么严肃的一个信息，本来应该是以利这样的一个大祭司，他就是以色列民中的神的代言人呐、啊，很多人都就到那里去问他，哎，神今天说什么？他会借着神跟他说话，告诉他的百姓。 因为他是神的代言人，他最应该是听神的话的，而神最应该跟他说的。为什么神最后抛弃了他，不跟他说了呢？这里有一句话形容他，说他眼目昏花，分辨不明。当然他年纪大了，眼目昏花哈，不明。但是呢，这里也指到他属灵的一个麻木，一个昏花了，属灵的一个迟钝。当神的审判临到他，他没有反应。当神呼唤撒母耳的时候，他也愚钝到第三次才听出来。即使听出来，他也就教了撒母耳说：“哎，他教这个是他教的哈。”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哈。但是他却没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去听神的话。他教了他的，他用了一个很正确的话教了他的徒弟，但是自己就去睡觉了。所以他昏昏噩噩，当神跟他说不听的话，神就没有再跟他说话了。他的麻木哈，甚至有的在以色列这个历史当中呢，有的人听神的话听都厌倦哈，哎，你不要跟我们说了，今天就是讲这个嘛。我们当中可能都会觉得，有的时候我也遇到人，他说哎，你不要讲了，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了。对，作为传道人，作为牧者哈，当然他知道你要讲什么。但是他给我的信息是说什么呢？行了，你说的我已经知道了，我也不要听了，我也不想听了，你不要再跟我说了，陈词滥调，对吧？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也是会把神的话当成陈词滥调。有的人说，你说一点我们能够好听的。好，神的话我们听的已经太多了，我们已经不想听了。以色列人也是这样，所以神会对这样的态度说话吗？不会的。神要说话的是说，真的像撒母耳一样说，仆人静听。以利很明白神的话，也在服侍，非常有经验，非常的得到以色列百姓的尊重。虽然他的孩子那么坏，神也没有马上把他怎么样哈。后来是这样子，即使神审判他，神也还是给他尊荣的位分。但是谁得到益处了呢？我们可以接下来想到以利的结局。你觉得，也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对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的结局却是非常的不同。以利的两个孩子，包括他，可以说是断子绝孙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哈。神对他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因为他是大祭司，他整个带领了以色列整个民族的一个衰亡。但是呢，也因着一个童子撒母耳，他听了神的话，他听了神的话，你知道吗？他的兴起结束了400年黑暗的士师时代。然后呢，最重要的一句话说，撒母耳，神与他同在。到后来，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话哈，就在那个撒母耳记，他对扫罗说：“听命胜于献祭。”这是他在这个圣殿里服侍学习得到的很大的一个教训。他看到他的老师是怎么样被审判的，他也知道他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他说听命胜于献祭。他自己是这样行的，所以这是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哈。神今天还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还在对他的百姓说话。你不要以为这个是记在撒母耳记几千年以前的事情，今天这位神依然在呼唤我们，像呼唤撒母耳一样，他在跟我们说话。这个圣经这么厚一本书，跟我们说多少话呀？但是当我们读到他的时候，我们心里有这样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吗？”当你去教会听讲道的时候，当你在上主日学学习的时候，当你听到有牧者，当你听到有属灵的同伴在给你讲述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像以利呢，还是像撒母耳说：“神啊，你对我说话。”我们当然神现在不会说是呼唤我们像撒母耳那样哈，但是神借着周围的环境，我们的教会、圣经、我们的同伴对我们说话，我们心里是抱着说：“神啊，你跟我说话吧，我心是敞开的，我愿意听你的话，你对我说话吧。”还是对以利说：“哎，他讲这一句我就知道他下一句讲什么了，这个圣经翻来覆去我已经都知道了，不用再听了。” 是哪一种态度呢？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是我写的，我再回到那个小孩子的，我讲的那个小孩子那个故事哈，愿我们像那个小孩子，听到父亲的声音，不顾一切的就要冲过去，走到父亲的身边，听他跟我说什么。像撒母耳一样，我们渴慕的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对我说，我想听你给我讲。我虽然听不明白，你教我，一遍一遍的教我，直到我能够听到你的声音。神喜悦这样的人。不要让我们做以利，听太多了，不用再讲了，我也做不到。好，就像这是我今天哈，我们是啊神的孩子，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怎么样走我们信仰的路程，会带来给我们的家庭，帮我们自己的生命是越走越丰盛呢，还是像以利越走越老迈？到时候我们见主的时候惭愧，甚至有时候我们可能还走不到那里哈。这是决定永生，决定我们生死，听不听神的话，走不走他的路。让我们永远像个孩子一样，在神面前有一个单纯的心，敞开的心，渴慕他，爱他。这不是话，当你越渴慕神的时候，神的爱，神的就会把他充满你，吸引你，让你更爱他。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不管我们今天，我们当中有年纪多长的，也有年轻的，你再次对我们呼唤我们，就像你呼唤撒母耳一样，你不要对我们言语稀少，不要对我们没有漠视。主啊，让我们跟你的关系不是不认识你，只是知道你，而是让我们真的跟你有一个亲自的一手的关系，这也是神你渴慕的。主啊，我们更渴慕你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你面前也愿意跟你说，耶和华神啊，你对我说话吧，仆人在这里，仆人静听。主啊，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渴慕，主啊，让我们不厌倦你的话，不麻木，对你的话不麻木，让我们警醒，让我们耳朵能够听，能够听得见。主啊，你在寻找这样的人，你在寻找这样可以听懂你的话，能够起来跑到你面前来渴慕你的话，愿意遵从你的话的人。主啊，愿我们是这样的人，不要我们做以利，主啊，被你弃绝，到最后你都不想跟我们说话。我们不就像大卫一样说的吗？那我们的心不就像死了一样吗？我们难道不会，神不跟我说话，我不会惊惶吗？我不知道那是你，我不会惊惶吗？主啊，我们要靠着你，你要保护我们，主啊，走这永远的路，主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早上在你面前愿意跟你这样的立志说，主请对我说话，我们也愿意这样向你祷告，我愿意遵从你的话。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